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福音传遍天下，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近前来，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耶稣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先呢告诉他们，这个权呢，他是最有权的一个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要我们呢放心，我们的主是最有权柄的主，所以呢我们应该啊很有胆量的出去传道。正因为这一个使命，在宗教改革之后，就有很多传教士啊到海外去传教。我们中国最早把福音传来的呀，还是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前，在唐朝有这个景教这个传教士啊到西安来，西安那里还有一个碑叫景教碑，说明在唐朝有一批传道人从欧洲啊过来传教，而且被当局啊所欢迎，给他们一定的地方让他们翻译圣经。后来呢他们发展的也很快，可是呢最后啊大概也是被这个佛教啊给排挤掉了。这一段历史呢我没有做专题的研究，反正呢他这个景教里这个人员呢后来也就消灭了，就没有能够啊保持一条活的传统下来，就剩这么一个碑在西安的碑林里头。后来呢元朝有人把福音传来，再到明朝是天主教的一些神父啊把这个福音传来，那个时候呢到了清朝，清朝皇帝啊康熙看到圣经的真理，他也接受这个真理啊，他留下一些这个诗吧啊。那么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呢，基督教的传教士啊头一批过来，头一个就是玛丽逊到广州啊，最早大概是在澳门是吧，翻译圣经，那个时候第一次啊是基督教的圣经啊翻译出来，这个还是早一个世纪了，早150年吧大概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基督教翻译出来的圣经啊落到一个中国人叫洪秀全的手里。洪秀全他研究这本圣经的结果呢，他就独立地传开这个叫拜上帝会，他成立了一个拜上帝会。他也认识到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是我们中国古书里面讲的上帝，所以他就提倡我们拜上帝不可以拜偶像。他大概是在广西那里啊发起啊要砸偶像，毁坏中国的这些庙宇。那后来呢就发动这个太平天国的革命。我们后来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是我们安息日会过去的一位职工写的，他叫顾长生，他是上海时照报馆编辑部的一个成员。他这本书里面啊，有一点材料我感兴趣的，就是有一次外国传教士他们来这个找这个洪秀全呢谈一谈，就是交通交通，看看洪秀全呢他的对外政策是如何啊，他们最感兴趣的。洪秀全就派一个干王接待这些传教士，留下了有记录，书面的记录。其中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守安息日吗？那这个干王说，我们守安息日，我们是每一个星期六晚上啊，星期星期五晚上大概是星期五晚上开始守安息日，而且他特别强调星期六是安息日。他说到恢复和平之后，他们那时候正在还跟清朝打仗的时候，那么他说我们要严格地推行安息日，可惜啊这个太平天国被满清政府从帝国主义的洋枪队给镇压了。为什么帝国主义要协助我们满清政府镇压一个信上帝的啊守安息日的一个运动呢？也有原因的。这些外国传教士啊来了解洪秀全的对外政策，洪秀全就告诉他们，他是主张啊中国人跟外国人啊应该处于平等地位，我们主张啊平等外交，这个英帝国主义啊听了这个就不高兴了。他说这个洪秀全这个人呢，他们第一啊瞧不起他的这个宗教信仰，认为啊他是比较幼稚的啊不懂圣经的一个人，瞧不起他。外国传教士认为我们是权威，我们到中国来传教，你们听我们的。现在这大批中国人呢听洪秀全的了，他又是守安息日的，又是主张平等外交的，那么这个帝国主义这些头头们呢啊，主要还是英国帝国主义啊，他们就说那么我们跟满清政府订的这些条约就难保喽，如果洪秀全把满清政府推翻了，那么又不承认我们这些条约，那么我们既得利益啊就丧失了。所以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啊就决定他们的对策，说我们要协助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他们请的一个将领啊叫做戈登，你听说过吧，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将领，他们都说他是基督将领啊 Christian General 有这个啊一个绰号了，他们都说他是很虔诚的，他的帐篷外面挂了一个牌子的时候谁都不要去干扰他，为什么？他在祷告，哎，他这么虔诚了。这么虔诚的一个基督将军呢竟然到上海来组织他的洋枪队去镇压一个信上帝的、一个信耶稣基督的 一个太平天国运动，守安心的。所以你们想想看，帝国主义到中国来传教啊，就说他利用这个传教士啊，为他开路。他们考虑的是信仰第一呢，还是金钱第一？当然是金钱第一，信仰在其次。所以这个葛登将军这么虔诚的，天天要祷告的，他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去打的，我去杀的是基督徒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基督教的因果，难道去中国杀掉这个接受我们传教士所传去基督教的这些基督徒吗？他得考虑这个，他这个虔诚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反正他是听上面主子的命令派他来打中国人的，尽管这些中国人是基督徒，我还是要把他杀掉。为了什么？我们英国大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你想想看，如果洪秀全能够把中国打下来，很可能到现在全中国是守安息日的。也是信耶稣，我们啊，这一次吃大亏了。我们吃的亏是帝国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啊，这一次祸害。如果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洋枪队没有从上海打过去，打到南京的话，满清的这个武装啊，还不一定能够把这个洪秀全的这个势力打倒。我们要认定这一点。所以这个呢，跟我们的信仰有直接关系，是吧？那么现在呢，我就谈谈呢，这个洪秀全被打倒之后啊，我们中国呢后来要又发起一次就是义和团运动，是吧？这个义和团运动啊，如果太平天国能够胜利的话，就不会有一个义和团的革命运动。义和团起来就是因为啊，这个特别是天主教的神父们啊，他们呢搞这个很多的叫做教案，这些教案主要都是发生在天主教的神父和他们的教堂里面的这些事情。很多你回去翻那个资料啊，他们就是根据帝国主义定的这些条约啊，就在很多内地的县份呐，那些神父就去找这个知县官，说是我的一个某某教徒都是大地主了，跟什么什么人打官司，都是为土地了，是吧？打官司，你一定要帮助他打赢官司。那这个神父、啊、下令，知县官一看那洋鬼子，哟，下命令了，中国的条约说我们中国政府要负责保护这个外国人的啊，就是无条件要保护他们的。所以啊，他看见洋人呢就怕。那个时候不是说吗，这清朝的官呢、啊、怕洋人啊，洋人呢怕中国老百姓，老百姓呢怕满清的官，就这样子，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啊。结果呢闹出很多的这种很不公正的案子，都是叫做教案。甚至有一次天津的群众啊，对那个什么一个英国领事啊恨透了，也是为了什么一个教案 结果呢，群众啊，这个众的愤怒啊，把这个一个外国领事啊，给他打死了。正巧他出来的时候啊，被群众围了，把他打死了。那类似这样的教案，引起嘛，后来呢，就义和团呐、啊，就组织起来啊，闹革命。义和团占领了北京，整个的京城啊被他占领了。他们就向慈禧太后啊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打倒洋人，因为洋人呢、啊、欺负我们中国人太厉害了，我们要把他们撵出我们的中国。那个时候啊，洋人都叫做大毛子，信基督教的叫二毛子，看见就杀。所以那个时候啊，被他们义和团杀的这个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也不少。好了，这么一来啊，这个慈禧太后嘛，她也没有什么学问的一个皇后，她一下子啊看到那些义和团呢给他练气功啊，什么我们这个练的功夫啊，枪弹打不死的啊，你这来这一套表演，他就相信了，相信哎，这个差不多，我们靠义和团呢、啊、这个把戏啊，我们把洋人撵走。这么一来啊，事情闹大了，他们把那里的使馆，北京的使馆呢、啊、给他困住了，被义和团的人呢、啊、把使馆，外国使馆呢、啊、都给他围困了。那个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啊，在这个乱的时候啊，也逃到那个使馆里去避难，这样的事。那么各位听说过去北京有一个传道士叫做王明道，是吧？他就在这个那个使馆里头啊生下来的，1900年啊，他诞生在外国使馆里啊，他的父母是基督徒，他们就到使馆去避难的，他母亲在那里就把他生下来啊。这么一来呢，这个就来了个八国联军，你们在读过历史的都回忆到有这样的事啊，八国联军呢打进来啊，结果把我们的颐和园给烧了，是吧？那么慈禧太后逃难等等，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多讲了。反正是这个帝国主义啊侵入中国，那个时候呢跟这个基督教呢是分不开的，他们定的这些条约很多啊都是让这个外国传教士做翻译，而且外国传教士啊帮助他们起草这个条约的。起草的时候呢就加入一个条款，就是要保护传教士，传教士到内地去传教要受到官方的保护等等，这些都写在条约里头。所以呢这个呢给我们中国老百姓啊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我们中国人看到一个外国人啊，反正都是外国人，黄头发蓝眼珠大鼻子，是吧，都叫做洋鬼子啊，北方啊都叫洋鬼子，不知道南方叫什么，反正他分不开你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还是一个传教士，他分不开啊，都是这个样子，都叫洋鬼子。所以尽管你这个洋鬼子是爱主的，你给他传教的，但他呢总是把你从他们侵略军呢、啊、视同一体，你们总是一块儿，是吧？所以这个所谓二毛子大毛子的关系呢也是分不开的，那你们去跟那些外国人一起做礼拜的，所以呢你们就等于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们另眼看待。所以这种深刻的可是历史背景留下的印象啊， 是很难磨灭的。故此在中国解放的时候，就很多教堂啊，不是被封啊，就是被抄啊，圣经啊，赞美诗啊，没收啊，这种事情很多。就说这个老的那个印象还没有磨灭啊，就是基督教啊跟我们中国的利益，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啊是敌对的。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这种说法，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是吧，类似这样的说法，也是有一点历史根据的啊，不是人瞎说，是有这种所谓啊当时叫做洋奴思想啊，崇拜洋人。过去有一个共产党员呢，是后来被国民党杀的，叫方志敏呐。方志敏的传记里头提到啊，他过去曾经在教会学校念书的，教会的某一个大学念书的，当时就有人劝他要所谓巴结这个外国人，拍他们马屁。他说呢，这个洋人呢，只要看中你了，会呀、啊、把你送到国外去留学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啊，去引诱这个方志敏。方志敏呢，那个时候是一个爱国志士，他觉得这种动机不良啊，是吧？我为了自己去留学，我去讨好洋人，我不干。哎，他是有中国人的志气了啊，像他这样的这个有志气的人还不止他一个，但也有一些呢是就是这么做的，去讨好洋人，为的是自己去留学。后来呢，这个教会里面呢，就在那个时代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那个是中国，我们都读过历史了，是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啊，这个都是科学事实，是如此。我是那里过来的，我自己晓得。就是说教会里面呢，所谓吃教分子比较多。吃教，所谓吃教，就是我到教会里来是为了一碗饭，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信仰，这个是个事实。但是为信仰的有没有？有，有，但是比较少，吃教的比较多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一到解放，就拿我们安息日会的一些职工，甚至学校的教师、医院的医生、护士、报馆的工人，到解放后呢，大部分呢就没有信仰，就不考虑守安息日了。就像上海我们一个时照报馆啊，印这个我们宗教书刊的，那里大概有连这个编辑部啊，大概有七八十个职工，不小了，这么一个单位啊，一个教会的印刷厂，七八十个职工。后来呢，解放了，这个国家就接管了这个印刷厂啊，它改为印刷学校，因为设备齐全。接管的时候就声明，我们尊重你们的宗教信仰。啊，这时候这个党的干部啊，声明了，你们什么人呢？有宗教信仰上有什么要求，你们提出来好了。结果提出来守安息日的就一个人，摇头了，看见有人摇头了，而且这个人还是没什么文化的一个人，是在装订部装书的人。你说可怜不可怜？你说怪谁呢？我看主要还是这个当时的这种可以说制度吧，啊，这种社会吧，所谓半封建、半殖民社会，造成教会内部的可以说不纯洁。所谓不纯洁，就是 真正为信仰而信教的人不多。我们甚至啊有几个牧师啊，不多，有几个牧师也抛弃信仰。有一个老牧师临死的时候对孩子说，我对不起你们呐。什么对不起？就叫你们信教啊。意思你们吃了我的亏了。哎呀，你是个牧师。不然这样的不多，有一个很忠心的老牧师，就是焦老牧师，大家可能听说焦文礼，北方的，啊，那个是山西什么地方？他始终啊，每一天晚上有家庭礼拜，给他的子女、给他的孙子孙女等等讲圣经故事，在艰苦的时候保持信仰，到今天。他六个儿子都还有信仰，现在有两个做了牧师，现在我们有两个教牧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个老焦文礼牧师啊，六个儿子有两个现在做牧师，有一个做长老的，还有三个还是保持信仰，而且他的第三代子女都是有信仰的，不简单，是吧？焦文礼老牧师啊，焦洪胜的父亲，对，那么北京是焦洪恩，焦洪恩是，焦洪胜、焦洪恩，还有个焦洪范，焦洪范呢？他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过现在他还是来聚会的，还是有信仰。所以我们呢要向这些忠心的学习。我顺便呢来谈一谈与我们这个讲题没有关系的，不过我希望我们今后特别是祷告的时候不要提到任何一个牧师啊或者长老啊是忠心的仆人，因为什么仆人是忠心与否